好，那我们来继续来学习大乘起信论啊。我们刚才讲了一点点，刚刚开篇讲了一点点一个开场白。那我们前面讲了，他这个做归命尽十方普作大饶益，智无限自在，救护世间尊，对吧？这个菩萨造论呢，他首先要归命，首先要真正的使自己的智慧是得到加持。得加持就是说不是自己的生命，而是得到慧命的这样一种加持啊。所以他要激发自信和法界的这种佛菩萨的赋予他的这种智慧，然后呢他才能够讲出来这个东西，对吧？我们非常明显的大乘经典里边，就任何一个地方，大乘经典许多处处都会讲到菩萨呢都是受佛的加持和允许才讲法的。他的真正的智慧都是来自于自性的限量的智慧，都是来自于佛力的加持。所以大乘佛法非常殊胜和非常奥妙的一点呢，就在于他力，在于他力。他力呢，我们现代人因为太自恋太自我，总是不相信他力，是吧？总是不相信。实际上他力的本质呢，它起作用的一个基本的原理在于自他不二，对吧？自他不二。可是我们现在的这样一个文明，对吧？现在都是把自强调自，认为都是自己啊，甚至把自性理解为自我，对吧？这个自性实际上并不是一个人说自性啊什么的，并不是说你自己自我，这个东西我们先要慢慢来领会这样一个，慢慢领会这样一个原理吧。大家一定要领会，就我们逐步来学习这样一个原理啊，就是说，大乘佛法的奥妙在于自他不二，对吧？它的特色呢、特点呢在于他力，它的奥妙和原理呢在于自他不二。所以说，你要真正把你的自性打开来，你需要知道自他不二的道理，也就是说，你需要得到加持，你需要把心打开来得到加持。得到加持的方法是非常非常多的，通过净化我们的潜意识，通过发清净广大的愿力，通过去消除业障，忏悔消业障，通过去拜佛礼佛持咒等等，这些都可以使我们的心打开来得到真正的他力加持，也就是说通过这种方便来打开我们自性的宝库。打开自性的宝库除过参禅之外，它是一个方便法门，也有许许多多的法门，对吧？佛讲的所有的一切法都是为了开启你自性的智慧的，所以说不能说这个法高那个法低，对吧？念佛的觉得禅宗不好，禅宗的觉得念佛不好，或者说天台的觉得华严不好，或者说这个觉得那个不好，实际上它种种方便，就是说叫生生唤醒本来人嘛，对吧？或者生生唤醒本来人，还有一个就是说敲门瓦子嘛，就是禅宗讲的这个公案，就是敲门的瓦，对吧？那种种的，就是所以禅宗里面有一个公案叫平呼这个圆悟克勤跟他的祖师五祖法眼，对吧？参禅的时候给他香艳诗，对吧？就像我们现在讲的言情诗，说平呼小玉圆悟是，只要谭郎认得声，对吧？就一个你这个小姐，一个你叫丫鬟小玉啊，小玉啊。实际上他没啥事，他就是为了叫他那个心上人听到他的声音，对吧？那也就是说我们学佛，我们参禅，我们去礼佛念咒，我们现在包括我们现在学这些东西，都是为了唤醒我们心中那个真性，对吧？自性，唤醒我们自性具足的智慧，对吧？唤起自性具足的智慧。六祖慧能他就是听到金刚经，那么他的觉性就开发了，对吧？他的觉性就开发了，所以说呢，我们学佛的人，大乘的大在什么？就是说你的心量广大，诸法平等，不光是佛法内的平等，佛法外也平等，世间法也是平等的，并不是说你学佛就一定要钻在山里边，躲在一个地方祈求证的一个三昧，或者说你要精通一门术语，或者精通一部经，那这个实际上也很狭隘的，就是说你精通以后必须超越，把它运用自如，这才是真正的学习佛法的智慧的一种表现，对吧？甚至呢把它的智慧用于世间法中，世间出世间法不二，那么你有这种清净心，世间法也就是清净法了，对吧？你也会作为清净之用， 世间的生死也成为一种妙用。所以说大乘的这个心量和智慧它是无限的，并不能局限于这部经这部论或者这个术语。有的人听到几个词很开心，听到其他词就不高兴，这样的话你因地的心才能契合果地的这个法和法界的这个法。法界法就是说普贤菩萨观音菩萨他们的用，对吧，他们的这种愿力，对吧，包括法界的这种本身的这种自性。那么自心的法就是你自己的愿力，对吧，那么这样你才能够真正的和一真法界的法体和自性具足万法的那个自性来开通和对接，对吧，这样你的一个人的才真的得到一种改变。所以说我们虽然我们可以读坛经，说坛经是核心词，肯定的关键词，六祖坛经和所有佛法千经万论的所有东西都指向自性。自性呢可以指什么呢，指的是当下一念心。但是呢同样的就是说千经万论指向自性，自性指向当下一念心，但是呢当下一念心也是自性，当下一念心也是千经万论，就是说这两个是你不能够把它收回来又放不回去，对吧，放不回去。就像彻悟禅师讲，他说人都知道这个万法唯心，但是呢人们为什么不去理解的更深的去理解心为万法呢，对吧，你说万法唯心，你我这都是唯心，然后唯心你就变得觉得都是在你的脑子里，在你的胸腔里，对吧，都在你的感受和想象里。但是呢人家说既然万法唯心，为什么不能够心为万法呢，对吧，为什么既然你能够觉得所有的东西都在一念之中，为什么你不能够在万法之中看到心呢，对吧，你张眼去看一下，你往里一看，都在我心里，你往外一看，你的心在哪里呢，对吧。所以说不二的这样一种语言的理解和境界的理解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前面讲了归命记的前四句，我们看后面的还继续，它要归命嘛，归一的叫即彼体相海，对吧，就是说这里讲的体相海实际上是讲的是讲的是佛的这个报身了，对吧，就这个体相。因为佛这个光明无限，对吧，智慧无限，音声无限，我们看华严经就能知道这个愿力无限，化身是无限的，对吧。所以说华严经讲你见佛因为佛不是因为一个因缘而成就佛的，所以你菩提心也不是因为一个因缘而成就菩提心，是无量因缘。那你见佛的时候见到果地佛也不应该是一个因缘一世一因来见，所以说叫无量相无量音声，对吧，无量差别，其实都是佛法，都是佛，对吧。在这个楞严经里面讲到，比如说我们看到山川草木这些东西它是什么呢，包括石头这些，它是清净真体，它是佛的清净真体。禅宗里边有人就说单一捆财空中一掉下来，山河及大地全露法王身，对吧，全露法王身，那是什么东西啊，这就是我们需要去真正去参悟去体会的东西。好，他说所以说和他的体相之海，对吧，也就是说像大海一样，就是说无穷无尽的，对吧，广博的变幻多姿的这种体性，这种体相。另外呢无我具一法，对吧，我们看无我具一法什么，就是所有的法上讲的什么东西啊，都是无我之平等，对吧，无我具一法。另外呢我们也可以理解所有的法本身它就是清净法，法本身是楞伽经没有楞伽经的体，华严经没有华严经的体，对吧，楞伽经的佛是方便，华严经的佛也是方便，等等等等这些。那就是说无我具一法，就是说你要各种法，对吧，佛的真正的这种清净的我们也可以理解为真正的第一圣义地的法，对吧。另外呢无边得藏僧，我们前面讲佛得讲法，对吧，还有僧，对吧，讲法就是说真正的佛法什么东西，就是所有的句义佛里边佛法说万法归心，心归何处，真正的所有的佛经我们学那么千经万论，他最后讲什么东西呢，他讲无我，对吧，人无我法无我，同时呢 语言无我，对吧？语言无我，也就是说华严经不是华严经，楞严经不是楞严经，对吧？就是说你读经的人，你开悟的人也不是你，那么法也不是法，对吧？所以叫无我具义法。但是我们从狭隘的意思上来讲，从法义上来讲，就是说所有的大乘佛法讲了二无我，人无我，法无我。同时呢，如果我们从限量禅宗的智慧来看，就是说当下看到的所有的心中的一切法呢，都是无我法，一切经都是无我经，对吧？无我是什么呢？就是真如清净。无我从更细的角度来就是无念，对吧？就是一念无念。好，这是就是皈依佛皈依法。还有呢，无边德藏僧，对吧？皈依真正的三宝，即皈依外在的，即皈依表现为语言文字的，表现为僧相的，表现为佛像的这些三宝，也皈依于自性三宝，对吧？也皈依于自性三宝，也皈依自性三宝，自性的清净的三宝，对吧？自性清净的三宝，佛宝是什么东西？法宝、僧宝是什么东西？在这个《六祖坛经》里面有对应的一个解释，对吧？皈依，自性佛，对吧？皈依自性三宝。所以说无边德藏僧，对吧？僧呢代表什么？代表无边的功德藏，对吧？僧代表无边的功德藏，也就是说一个僧的清净相，它是佛法僧就 佛法的精华的一个展现，对吧？它是一个住持三宝，它是一个展现。那么这是讲到就是说遍十方皈依这个法身、报身、化身三身佛，然后皈依大乘究竟了义法，皈依无边德藏具足大乘无边愿力的这个清净僧，皈依具足大乘无边愿力的清净僧。如果是大乘僧，他必定有普贤愿，对吧？毕竟有无上的度化众生的愿力，他必定有清净心，必定有清净心。所以说我们讲佛法僧，对吧？我们真正皈依这个三宝，那么皈依一体三宝，实际上就是指的是我们当下一念心，对吧？当下一念心的清净，无上的清净，就是我们一念心上清净光，这是我们的法身佛，对吧？皈依。那么一念心上无分别光，是我们的报身佛；一念心上无差别光，是我们的化身佛，就是我们皈依我们当下一念心中的三宝，一念心的清净三宝，也是我们的自性三宝。当然如果我们它这是你横开来竖开来到点一点，如果你把它再立体的来讲的话，就是说什么叫自性呢？皈依我们清净的自性佛，对吧？皈依我们光明的这个报身佛，清净的这个法身佛，一念归我们自性中的清净自性法身佛，归我们自性中的光明的报身佛，归我们自性中的无限的这种千变万化的智慧无限的这种这个化身佛。也就是说从这是你讲自性从清净的这个角度来讲，如果说从众生的这从物的角度，从迷的角度来讲，什么自心三宝是什么？也就是说它体现为在我们凡夫的身上，在未成佛的人的这个凡夫的身上，它体现为什么？归你的自心的如来藏，对吧？归你的，实际上你的如来藏表现什么东西？表现你的业力，表现你的妄想，对吧？其实众生的三身佛体现为什么东西？体现为无明，体现为业力，体现为业力就是苦啊，对吧？无明体现为业力，体现为妄想，体现为他种种这个果报啊。众生的这样一种就是惑，就是无明，业是他的这个业障业力，对吧？就你现在承受的这一切状况就是你的业所形成的，对吧？然后呢你的这个苦，对吧？众生这种苦，也就是说我们的无明，我们的现状，以及我们的种种妄想妄念，那这就是我们凡夫的法报化三身，也就是我们的根本智，我们的这种分别智，我们的这个差别智啊，这三种。所以这些东西它都是一个东西的， 三位一体，大三位一体，中三位一体，小三位一体，一念三位一体，对吧？这些呢我们其实时间长了，大乘起信，因为它是个总摄嘛，所以说我们尽量的在各个方面把这些各个论啊经的原理呢，这样能够揭示出来。所以说它皈依这个清净的三宝，对吧？也是皈依自性的三宝。好，那么然后呢讲勤求正觉者，对吧？勤求正觉者，那其实无边的德藏僧呢也是勤求正觉的人，对吧？勤求正觉的这个清净僧，那唯欲令众生除疑去邪知。为什么归明这些写这个论呢，对吧？他说的目的呢，首先就希望这个三宝加持，对吧？希望三宝加持。那么另外呢，他就是说他的目标和目的是什么呢？他的目的是清净心和菩提愿。菩萨造论他不是为了名闻利养，不是为了自立门户，对吧？不是为了开创一个新的东西，对吧？不是为了自己一种邪的一种执着，那么他是为了续佛慧命来度化众生，让佛法放光明，对吧？所以说他说唯欲令众生除疑去邪知。我们看他的目的是什么呢？消除众生的疑惑。消除疑惑他就会出现什么？就会出现信心。所以说叫大乘起信论。起信论，信是我们的最根本的东西，对吧？就你的起点。所以后面有信成就发心，后面再讲这个人学大乘的人发心，他信成就，信心坚固，想进入实信位的这些人，对吧？所以说信非常重要，但信还是跟慧啊这些跟疑它是相，其实它是一体两面的一个东西。疑的也是这样一个东西，参禅也是疑为信之体，信为疑之用，对吧？那这两个东西就是说，其实你的信的和不信的都是一个心嘛，对吧？信的如果你真信的话，就是真正的第一义谛的信，那就是心真如门，你的心真如，对吧？如果你的疑呢，就是心生灭门，对吧？当然这是一个方便说法了。所以说呢，这里讲到就是说他的目的是令众生的消除疑惑。消除疑惑疑什么呢？疑什么呢？那众生就怀疑大乘佛经的道理，怀疑法身、报身、化身佛，对吧？怀疑自性佛，对吧？怀疑觉得自己不能成佛，所以说怀疑这个理，对吧？怀疑自己，怀疑佛法，怀疑大乘经典，所以说叫去除种种的疑惑和邪的执着，对吧？邪执呢，在楞伽经里面讲了许许多多，楞严经也讲了许许多多，就是说，不正确的一种立论，不正确的，其实世间的哲学大多都是邪执嘛，对吧？它一个非常顽固的一种执着，去除，所以除疑去邪执，那么这样就生起正信，然后起信少佛种。我们看，除疑去邪执，当你排除疑惑，那么当你扫除了邪的这种邪见的这种执着 ，OK。那么你就对大乘产生了信心，对吧？产生信心，然后你就会续佛慧命。所以说起信少佛种，对吧？少是程序，程就延续的意思，对吧？少龙佛种嘛，对吧？少龙佛种。所以说他造论的目标，造论的目的呢，是为了令众生对于无上大乘，实际上我们直接的来讲就是令众生相信自己的如来藏，对吧？就是像六祖坛经，六祖也是这样讲的，六祖也是说你们去，就是你要信，就是要信自信，是吧？然后呢不要去邪执，执着外在的东西，对吧？不要把一种东西变成理论啊，或者变成文字呀，或者变成一种形式啊，对吧？变成那种外在的东西，对吧？就是直指心性嘛，甚至叫你就是说不立文字啊，对吧？不立文字，见性成佛的，直指人心，不立文字，对吧？见性成佛嘛，对吧？叫你要明心见性，是吧？明心见性就是真正的开发自心的智慧，去掉些执着，对吧？他故我造此论，说造这个论的目的呢， 归命十方佛法僧的常住佛法僧，皈依自心自性的三宝，一念三宝，然后呢发愿，对吧，令众生去除对大乘佛法的怀疑，对自性的怀疑，去除邪的种种的执念和执着，然后呢对大乘佛法产生清净的信心，对，所以说才造这个论，才造这个论。那么有这里呢，我们可以前面这个记载，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作者在造论的时候，他事先的这样一种愿力，对吧？当然也可以由此看出大乘起信论他要说什么，对吧？他要说什么？当我们讲到信和疑的这个时候，信什么呢？对吧？信什么呢？偶一大师在他的《弥陀经要解》里边讲到，叫信自信他，对吧？信理信事，对吧？还有一个信什么？讲了六种信啊，讲信自信他信理信事，还有一个信，一下想不起来了。他讲了，就是说，反正就是说你的信呢是有佛的，对吧？信自己有佛性的，信自己能往生的，这是六祖在《弥陀要解》里边讲的，对吧？理事自他，还有一个什么？信因信果 ，OK， 因果就是你一念念佛心和这个佛度化你的这个愿力的这个心，它是对接的。那么有你这个因，信念佛的因，就有你成佛的果或者往生的果，对吧？所以说因果自他理事。这是偶一大师在讲到这个净土的时候呢，他讲到这样一个信，那你大乘的信信什么了，对吧？理和事，因和果，对吧？然后呢，自和他，自是什么东西？从净土来讲，就是说信自心，具有佛性，对吧？自具有佛性中，信他呢，信阿弥陀佛有这个愿力，对吧？他的愿力必然能够实现。那信因信果就是当下一念心的这个因地和果地的佛的愿力呢能够对接起来，所以能够导致你往生，对吧？信是信理，对吧？就是有净土之事，有净土之理，对吧？就净土呢绝对不是一个想象的东西，它是实有的。那么当然这里呢，这是我用这个来讲这个信的这个内容。那么在大乘起信论里边，他这个论里面讲的东西是什么？是我们的如来藏，对吧？是我们的如来藏，我们的真如清净心，它的妙用，就是你要相信我们自己的这个佛性，它的，或者相信我们的这个，就是相信这样一个依据于我们本具的这个佛性的这个原理和成佛的这种道路，对吧？这个道路。也就是说，同样的，他非常殊胜和非常妙的一点呢，它在于，揭示我们心性的这种秘密，对吧？揭示心性的秘密，而不是去讲外在的那些东西。所以在这点上来讲呢，它是一个像禅宗一样，对吧？它也把很多经典的东西全部提炼出来。我们稍微等2分钟。